我们不需要思考了哈，我没有意思，没有意识形态，啊，没有意识形态，没现在，然后我们的思考能力被剥夺了啊，然后被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现在调查一下，你们买东西是受广告影响的多大？很大吧？觉得很大哈，很大，点一下啊。因为那个电脑很讨厌，好像我都不知道我的电脑为什么笑不出那种东西，它啪一下弹出来那种东西，然后那种，然后就告诉我要我买什么哈，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弄掉它哈，就那种东西，我被这个东西所包围哈，我没有意识形态哈，好厉害，现在这是广告人的世界啊，广告业哈，广告人的世界哈，广告人，现在是销售 seller 啊，营销啊，这两伙人。啊，这两伙人构成了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啊，就它是虚的，它没什么，它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它只有一个模式，啊，它模式，它没有内容，啊。那所以说，为什么叫与弗洛伊德一起鼓舞冲动与欲望梦游者的？哎，其实这个消费行为，尤其是像这个女性心理和消费行为，很值得研究，很值得研究，啊。就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这件衣服，其实我有衣服，其实有衣服的话一件就够了。像我这个可以穿一个冬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我每天穿嘛哈，那个小鱼老师就是哈，小鱼老师他一个冬天穿一件衣服哈，我们就他那个著名的我们称之为小鱼绿哈，小鱼绿，哎，小鱼老师哈，小鱼老师是有意识形态的哈，所以说他不关心消费哈，他不关心消费，但是我不一样哈，我不一样哈，我就觉得这个消费真的很奇怪哈，它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欲望东西，真的你不知道。它实际上不是一个腻的哈，你说我真的很需要，我很冷，然后我们衣服穿，今年冬天太冷了，下大雪，而且我什么衣服都有啊，但是你还是要买，买了之后很多衣服在这个衣柜里面可能是永远不会穿的，你会忘记它啊，会忘记它，但是你买的那一刻，然后它有一种既瞬时的，它像这个吸毒或者是中邪一样的哈，我也是属于冲动型的消费者啊，冲动型的消费它是和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哈，它是这个有时候就是你看那个香港张柏芝演的那个演了一个是吧，也是一个购物狂嘛哈，购物狂那完全可以进行这个精神分析的，它和功效已经没关系，它可能会有一种情绪安抚，就是女人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买，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买哈，这很奇怪，就没有不买东西的时候哈，没有不买东西的时候，那是一个更深层的和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和欲望相关的啊，这个话题很正，如果你们愿意，比如说通过解读这个购物狂啊这样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实际上在购物的这样一种宗教式的体验刚刚出现的那一刻，我讲的最早那一刻哈，比如说像梅西百货公司，就是英国最早的这种连锁的百货公司出现的时候，这占领这个空间的，你看人头攒动，全是女人，哇，女人全部像这个，她从家庭妇女，以前她没地方去嘛，女人没有公共空间的嘛，男人在哪里？男人在市政厅，男人在咖啡里面抽着烟，然后雪茄，还有一个 boy class， 他们有他们的俱乐部，不准让女人去的，对吧？不让女人去，男人的生活空间是很多的，他们还有妓院，还可以去妓院，对吧？还可以到哪里？还可以去高尔夫球场，还可以赛马，对吧？哈，就女人能去的地方太少，现在突然有了百货公司，哇，就是女人是不能去市政厅的嘛，不能去市政厅，她只能到哪里去？只能去百货公司嘛。然后非常奇怪的是，很多那个刚刚梅西公司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那个上流社会的妇女，她可以，其实她可以买得起，但是她喜欢去百货公司干什么？冒险，干什么？盗窃啊，有大量的这样的行为，社会公司就说。这购物的，其实它成为一个新女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空间，然后它有一种冒险的刺激哈，冒险的刺激哈，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太太，她经常就被抓住，在这偷一双丝袜呀，然后偷一个太阳眼镜的，有很多有这种好莱坞很多明星有这种怪癖，啊，有很多明星有这种怪癖哈，有这种明星的，所以说它还不仅仅是就是它和我们内心的很多涌动的很多。的秘密的无意识的欲望的东西哈，欲望的东西，它就最后是 Jonas 啊，弗洛伊德说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快感的这个东西啊，欲望消费来说，欲望消费来说，实用理性肯定是 out 啊，肯定是。现在我们谁还，你说现在我们觉得谁在还在说，哎，这个东西没穿，那我干嘛要扔它？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外星人，对吧？哈， 你说谁还在？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他们就是当时毛泽东时代物质匮乏时，他们一定要什么东西要，就袜子要破掉以后才会扔掉。我们这，就我们有时候根本找不到会扔掉哈，不会觉得东西烂了才扔掉那个东西。那做生意的人真是要急死了哈！你说我们谁要是还说衣服一定要穿烂了我再去买一件哈，再去买一件，那没办法，那这个社会的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哈，也发展不起来哈。所谓的拉动内需哈，拉动内需实际上它是一个欲望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实用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哈，一个实用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啊。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subject 又主体性的，对啊，主体性，我思着我，然后反人的反思内心，精神生活，这一切是和我思故我在一起的。现在变成了什么？我们的精神生活被托付给了什么？广告商和 seller 和这个销售人员，然后是我买过在，哈，我买过在，因为它和 identity 联系在一起，啊，联系在一起。常常给你们，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周围的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到处这样的人。那个他是一个朋友，他是开个车，但我觉得他那就说没坏啊，很好啊，就很实用的一个车，开嘛。然后突然换了一个这个很高级的这个丰田的越野车，我说你干嘛要换？他说因为我周围的人都这样，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这个圈子里面很奇怪，知道吧？他觉得和他们格格不入，他必须要换一个跟他们同样的档次的一个车啊，档次的车。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商场，上海，这上海常见的哈，它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啊，尤其像你看像那个正佳啊，正佳广场啊，这种，它的环境是一个后现代迷宫式的啊，迷宫式。但是这实际上这种东西在那个本雅明的这样一个早期的这样他谈现代性的时候，谈到这个漫游者的时候，谈到这个空间和对人的这种心理的影响啊，心理的影响哈、啊、那的确是这个空间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精神。你这个你今后可以跟你的孩子做个实验呢、啊。啊，你把它放在农村生活五年，然后再把它放在上海再生活五年，啊，那完全是不一样啊，完全因为农村的这样一个空间体验，农村是没空，实际上我跟你们说，农村是没空间，它是大地，哈、啊，它是大地的属性，哈、啊，它是大地，而只有城市才有了一个围起来的一个框定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哈、啊，空间的一个概念，在空间里面，比如说一个在。啊，一个在这样一个空间环境中成长的一个孩子哈，他的心理结构完全和一个农村的成长的心理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啊。还包括我跟你讲过那个空间，还有更神秘的城市里面还有那个地铁空间啊。为什么地铁那个空间？为什么全世界地铁自从地铁出现以后，总是有人在地铁自杀啊？总是有人在地铁自杀啊？他就是心理的，他不知道他和人的潜意识哪一个。他不一定，他是有一种死亡的快感的欲望，知道吧？啊，这种空间里面啊，这空间里面那种求死的死的快感，啊，求死的快感，啊，求死快感，啊，那么这个在墨尔本的那个有个跨海大桥，啊，墨尔本都说环保那个澳大利亚环境很好嘛，对吧？环保很好，那个海那海水像翡翠一样，每年都有人对从那跳下去，啊，跳下去，啊，他是扑向美。太美了，像玉一样的翡翠一样，啊，自己的人羽化登仙啊，羽化登仙啊，还包括像地铁自杀啊，地铁自杀哈、啊，地铁的那个像城市的腹地哈、啊，城市的腹地这样，啊，包括像这样一个商场的空间哈、啊，让我们上瘾了，去了还想去，啊，去了还想去，那完全不是一个这个神学理性的这样一个，不是教堂，但是它实际上代替了教堂，啊，它是都市人的。都市人的拜物叫 fetish 的这样一个教堂哈、啊，这样一个教堂，啊，这个比如说一个教徒哈、啊，尤其像严格的天主教，他要有严格的礼拜仪式，对吧？他这个礼拜日得一定是去教堂的，你全家人穿得很体面，对吧？哈、啊，一家老小，然后去教堂做仪式，啊，做仪式，啊，那是什么？那是神律，规定性的。啊，规定性的强制，然后我是一种，我做给上帝看的，啊，做给上帝看，强制人，他和人的这样一个，他这种行为哈、啊，这种去礼拜
去礼拜，去教堂礼拜哈，做仪式的，做仪式的这样行为适合他的 face，就是我跪下我才相信，像那个，帕斯卡尔说，我跪下我就信了，就这种意识形态和这个行动是具体的联系在一起，哈，意识形态它不是抽象的观念，啊，观念，就行动本身它就是观念，啊，观念，意识形态它是具有实践的功能，啊，实践的功能，它是和信仰相关，因为我信。不是因为我信我才要去教堂，或者是恰恰是为我强制性的成为一种强迫一样的，我要去教堂，然后我才 face，知道吧？我才有我的相信的 face。比如说，我跪下，我就成了一个信徒了。好，我想这样，哎，那这个变成了什么？后来这样一种模式转换成了我们什么？我一定要去商场，我就变成一个消费狂。啊，是因为我一定要去商场这个行为，变成了我是消费主义，我成了一个消费狂。啊，我成了一个消费狂。那么这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宗教是具有，也是具有一套的迷惑性，对吧？啊，一套的圣母，他天主教那个圣母，救赎啊，这样一些东西啊，心灵的慰藉啊，心灵的慰藉，它作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和心里，同样是心灵的。那么现代的消费，你不要把它想成，你不要肤浅化的外在化的理解，它仅仅是一个纯物质的它可不是，啊，它为什么会带有迷惑性？为什么会掌控我们的头脑？甚至会掌控我们的行为，啊，行为。你说我一个星期不逛商场，我觉得很难受，为什么浑身不自在？好像中邪一样的，为什么这样？好，为什么这样？你看他这个像本雅明他们在早期的文章里面分析，因为他这个空间呢，它是作用于一个欲望的空间的问题。所有的商场有空调，所有的商场有一个精确的一个光线的设计，啊，光线为什么所有的商场一定要有镜子，玻璃反射的。啊，不对，对人的这样一个，它作用于我们的这个，作用于那个后现代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里面的那个是上节课给你们提到一点的那个 image 的那个阶段哈 image 的阶段，你看他什么？他又回到了什么？他又回到什么？他又回到了人对我自我的看，是通过眼睛啊，通过眼睛的获得哈、啊，通过眼睛的获得。比如说一个本雅明就说的很好嘛，他说，比如说。这个消费时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乞丐，我跟你说过这句话，意味着一个乞丐，在一个名牌橱窗面前的窃窃私语，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他内心的窃窃私语是什么，对吧？和一个农民在月光下与一株麦穗的对话，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因为麦穗是什么？麦穗是什么？是对，它是自不是自然，它是他的手。他的劳作，那是他的孩子，知道吧？他春耕秋实嘛，他知道这一切，他是可把握的，他实实在在的啊，实实在在，我的辛苦，我的汗水，然后啊，然后这个麦穗就变成了他，变成了他，是他的一个他的力量啊，他的辛勤，他的劳作的一个证据。那么橱窗的一个乞丐，可以在一个大品牌橱窗的面前，他的窃窃私语，他只能通过什么？fantasy。对，幻想，所以我们叫超级幻想。我们现在是被一个这样的东西，由光线、镜子、色彩所需要的空间，我们活在是一个 fantasy 的这样一个空间里，啊，空间里面幻想。你，我们可以演这个剧目，哎，我们可以编这个现代剧目，啊，我们是一个乞丐徜徉在淮海路上，啊，他面对橱窗的这样一种窃窃私语，啊，窃窃私语。实际上我们不一定，其实我们有时候逛商场不一定要买回什么东西，要去看什么？要去看那种视觉的占有，获得快感，啊，获得快感，啊。那么它的一个还有它的这个封闭性，它和人的欲望的这种封闭性，它和这个欲望结构是契合的，啊，是契合的，啊，是契合的。然后我们以为那个东西是我，啊，镜像是什么？镜像是什么？镜像是那种投射，他人的投射嘛。你就是为那个我是一个镜像的投射。那整个的这样一个 shopping mall 的这样一种设计，它完全是一个，是吗？简直是一个按照，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欲望、一个想象、一个 fantasy 的镜子，啊，一个镜子，哈，一个镜子。我们看到的自己，我们还不停地冲进去，啊，冲进去，啊，就是日常生活已经被改造成消费资本主义的延伸，不是说已经被改造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消费本身，然后它被嵌入到，那么这一切都是，它是有一个符号体系。用理论论证，实际上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己主体的瓦解。你感觉这样吗？我们有这个身不由己，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哈，身不由己的感觉。好，他们被嵌入了符号系统的象征与价值情感，并成为一种可表征的现实，哈，可表征的现实，哈，这个。 这种，其实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是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结构和外在的这个符号系统，整个消费系统它们之间的一种通构性，或者它在塑造人的一种精神结构，好，就是那一个新的天堂和乐园啊。实际上再问你什么叫艺术，你可能回答不出来了，啊，回答不出来了。好像迪奥这样的，他觉得他也可以，他也在玩艺术。啊，像迪奥的最近的，你们真的要逛街？跟你们说过哈，你们逛街吗？哈，就赶紧去恒隆看，好像现在还在做展览哈。就迪奥的那个迪奥 Lady 啊，哈，那款包包啊，找了10个艺术家，以那款包包为材料，做了一些装置的一些作品。要不然你们去他的店看一看，啊，去里面看一看哈。你看这个小说家左拉，这个是妇女乐园，啊。妇女乐园这个很形象哈、哦，很形象哈、啊。你在上海经常看到啊，就打折季的时候就这种场景啊，啊，他们像入侵的游牧民族，把那里当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啊。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上海的所有的商场都在讲深夜对一个小时打折的那种，那个啊，我是去年啊，我是去年参加，哎呦，真是。这所有的人像疯了一样哈，就是你这个整个像，他已经不是，他就精神病院一样的哈，怎么这是狂奔哈，人们在这里，然后这个当然商家通过他精明的一个计算，他是促进消费啊，促进消费，就是左拉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情景哈，一个情景，它是一个入侵战哈，一个空间的占领哈。那么刚才讲我们如何分析，如何看待这个消费与欲望的关系啊，消费与欲望的关系，它牵涉到这个前面的内容相关哈，它和这个凝视理论哈，和凝视理论，凝视就是在精神分析里面，凝视观看代表着一种占有哈，一种欲望的占有哈，一种占有哈。那么在电影理论里面尤其丰富的是，就电影理论就已经就是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尤其好莱坞模式啊，好莱坞模式的电影是完全是一种男性的观看模式啊，男性的观看模式是由男性的，它这个整个屏幕就是一种男性欲望的一种投射啊，投射。那你说那对于女性观，那是你说那对于女性观众来讲的话，对于女性观众的情况下，它是什么呢？那就你把自己变成男人，你才就可以去看好莱坞影片，啊，好莱坞大片，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啊，好莱坞大片。那么他这种这电影里面谈到的人的这个凝视和占有欲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占有欲的这样关系，就对大众的恐惧总是某种对女性的恐惧，脱离某种控制的恐惧啊，对无意识性欲和在大众中稳固的布尔乔亚式的自我身份的失落的一种恐惧。哈，自我失落的一种恐惧，就身份的彻底失落感，就是因为在性别理论里面认为女性本来是一个幽灵化的存在，她是无主体性，她也不是主体，她也不是客体，她是介乎于主体与客体的第三方式的一个幽灵化的存在，哈，幽灵化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就是这种幽灵化存在，犹如一个大众的无名的大众的存在一样啊。当我们说大众的时候，当我们说人民的时候，指的是谁啊？只是谁？他是无名的，他是一个幽灵的啊，他是匿名的哈、啊。匿名的话，他是匿名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哈、啊，什么叫大众哈、啊？什么叫大众？这样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匿名存在性，包括女性也是。所谓的女性的匿名存在，就是说女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啊，没有属于自己。那么他们属于什么？他们是属于无意识，啊，无意识和这个欲望、性欲的层面啊，性欲的层面。啊，所以说在大众中稳固的布尔乔亚是自我身份失落的一种恐惧啊。就大众时代的来临，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是觉得有一种隐微的一种莫名的一种忧虑和恐惧感哈、啊，忧虑和恐惧的，因为这一切它超出了一个理性秩序啊，它已经不是属于理性范畴了啊，理性范畴。那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一种大众化的一种普遍的一种消费行为啊，消费行为已经超越出了一种理性的一种分析的范畴之后，它进入了无意识层面，它进入了欲望的层面，啊，欲望的层面。所以这对于社会控制和这个社会管理啊，对于政治、对于秩序、对于理性来说，这绝对是一种威胁和恐慌感啊，恐慌感。但是它俘获了大多数人 啊，不管人们的行为，啊，不仅仅是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说精神分析，还仅仅是精神分析诊所临床的病人躺在躺椅上，对吧？倾听那个精神分析师来倾听他的这样一种倾诉，而现在整个变成了什么？尤其有了这个 shopping mall 和大商场以后，刚才给讲他和欲望和这个无意识的关系，那么整个的就是一个临床诊所了。这可以变成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诊所，你去到一个大的消费商场里面，啊，看到那种感觉，尤其你如果你们参与到，你们可以体验一下，你们做这个研究的或者是学这个专业的同学，你哪怕你不买，我希望你们去，打折季就是上海所谓的那个什么凌晨1点钟到2点钟打，你去体会一下，你去过哈，去体会，真的要去体会一下，啊，去了以后这种消费的浪潮，啊，消费的浪潮。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本身，它已经不是以前还是说有一个理性生活、正常生活，然后我哪儿有点问题我才去找精神分析师的，我去他的躺椅上。那么现在整个的精神分析师的躺椅可以摆在大商场里面，哈，就这个意思。这句话，这个叫安德里亚的这样一个理论家，消费理论的一个研究者，哈，他提到这个。那天有朋友之后很惊悚的拿出了一个假苹果，居然有人在仿苹果，哈。啊，这就是我们的天翼公司哈，这太无耻了哈。他就包了一个苹果的壳哈，这里面那个呢，他 touch 啊，弄半天都弄不开哈，那个瘫痪掉哈，很痴呆的啊，那个他仿冒哈，仿冒。那个仿冒苹果有什么意思哈？这很浅出来。当时 Steve Jobs 的意思就是，就把自己的系统封闭起来，变成一个处女哈，然后他就不会被这个污染哈，他不可能，他难逃这个厄运哈，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业和一个技术体系里面哈，技术体系。老鼠街好像现在这是早期的90年代比较多，在广州叫老鼠街，在上海的就叫那个向阳路，对，向阳路，我还去过哈，他没倒之前我还去过哈，就卖那个对5块钱一个的LV 钱包哈，就那种啊，就那个地方。